再仔细深入一观察，
原来
西方极乐世界
到过都是修，
普贤菩萨是他要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
到那个地方通通是普贤菩萨。
咸丰年间呢，魏语言居士、
魏默生居士
将这个这一卷经呢，
跟这个净土
三经合起来，
称为净土四经。
这个见地啊，
非常的了不起
啊！
这净土四经呢，是从这来的。他这个把它列入
净土重要的这这个经典，
与三经
等量齐观呢，
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后人对于这个经藏
明白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那么大师至菩萨圆通章是印光大师来加进去，
就变成净土五经。这个四经五经的来源，我们都要晓得。
明天呢，
这个他们大臣金舍了办了一个讲座，在中山堂，要我去讲这个大师至菩萨圆通章。一共只有三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都在中山堂讲演，时间呢也是在晚上。
那么三天呢，
主要就是讲净土法门。我明天再看看听众啊是哪些人，再看怎么个讲法。这么短的时间把净土法门、把大师至圆通章介绍给大家，这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时间短，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家。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续，
则能成熟一切众生。
则能随顺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则能成
满普贤菩萨住行愿海。
是故善男子，
如遇此意，
应如是之。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
前面一句是戒行三菩提。
成熟
就是正法，
我们俗称叫
得道
正果了。
成熟就是
得道正果的意思特别是
这个法门的意趣这个一般呢，宗派行门
说在一生当中成熟啊，的确不容易。
为什么呢？
烦恼不断，
怎么会可能有成就？
不可能。但是
在净土法门呢，
只要往生就是成就。
哪怕是
下贫下生，也是不可思议的成就。这个诸位一定要深入净土经论的，
你才会明了你才会
认真的去修行这个法门
知难行易做不难，
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
很难那是相当之难但是
你越明了，你的信心呢越坚固，你的愿力越强大。
我们今天
信心
若有若无这个愿力呢，
又想去又不愿意去， 西方世界好啊。
叫你现在去呢？
不敢，不肯去。
现在
我决定不肯去，
等我老了啊，死了再去。
现在还没老，
还没死，还不想去。
这个信心呢，
有问题。真正想去呢，
现在没有能力去，有能力赶快去。多一天也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那个愿才是真愿，
才是真正的愿。我们现在这个幸运行呢，都有问题。
所以
菩萨在此地一再嘱咐我们，说如遇此意，应如是之。
那么再看底下一段，
这个是比较啊，这个经教法门的胜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借助人天最胜若斯。这是拿这个这个世间啊珍宝若斯来做一个比喻。这个数量呢，那是没法子，我没法子算得清楚。你们仔细念念这个经文，这个数字天文数字，比天文数字还大。我想现在天文学家也没办法说出来这个数字，数字太大了。
不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这世间哪有这么大的施主啊？能以这个世间呢上妙且宝最胜的这个安乐布施一切众生，
布施多少众生呢？
跟上面讲的数量一样多。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你看，下
是
布施众生呢，上供诸佛。
数量都像前面说的那么多，
这个布施啊，一次布施啊，一次供养啊，不是布施一个月，
布施一年呢、啊，
供养一年呢、啊，不是的。你看时间多久？今而所佛刹即微尘数劫，相续不断。
数目字像前面一样大。
时间是用劫来计算的，
这样天天供养，天天布施啊，
没有中断，
无量无边劫
没中断，
所得功德，
说这个人功德多大？
这个人功德我们没办法，
无法想象。
这个比《金刚经》上其他经上比喻大的太多了，
境界大，
时间久远，
数量
数目字也差不多。《金刚经》上大千世界七宝，那哪能比得上他的？太远了。
一个大千世界才的一个世界，
这是不可说，
这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一个大千世界才一个佛刹，那哪能比？不能比。他所有所得的功德，
若复有人
闻此愿望，
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 乃至优婆尼萨陀分亦不及。这就说明前面讲的是财布施啊，是以
上妙七宝
人天最殊胜的安乐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物质的享受、精神的享受，是这两种布施啊。这样大的布施功德还不及有人呢听到这个十大愿望。听多少时候呢？
听了一次，
一经月耳。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了这个种子，十大愿望的种子种下去，这个功德超过前面的功德，不能比呀。
可是
话虽然是这么说，我们这个世界上
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前面那种布施的那个功德大家能看得见，这个功德看不见。
你说这个功德大，
我什么也没得到，
看不见呢，
所以就不晓得这个功德的殊胜。
殊胜在哪里？
你将来啊，总有一天遇到云，就凭你今天
听经这个种子啊，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自足。
你如果这一生发愿，你这一生成佛了。所以学佛的人
要觉悟，
不要跟世间人去比。
世间人所干的事业
是六道生死轮回的事业，
学佛人所干的事业
要跟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普度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世界没有法子跟他比啊。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功德啊，伟大的功德。
世间人迷惑颠倒啊，
他哪里会懂？
我前天星期天晚上，我一个同学会，我们其中有一个同学
也是做建筑的，发大财了。
对于佛法呢，
不相信，认为这个佛教出家人呢，
不过都是些神棍而已，
给人念念经啊，骗骗人的钱而已。他这个观念就是如此，你怎么样讲他都不相信。
这种人
就是佛经里面讲的
一禅体，
可怜了。他现在在得意的时候狂妄，
到他将来失意的时候了，
他后悔都来不及了。失意的时候，
那可怜相就摆出来了。
一个人能够保证这一生都得意吗？靠不住啊。
你们如果还念古文，
这个古文里头都有啊，那个韩愈有一篇文章啊，
物者王城福传，
物者什么？做泥水匠的，做泥水匠的王城福，唐朝时候人。
韩愈碰到他，
他跟韩愈讲他了做泥水匠啊遇到一些事情，韩愈给他写一篇文章。 因为他天天给人家做泥水匠嘛，看的人家就多了。
今天这个房子请他做泥水匠，
叫做分发油漆一番，房子行了。过了两年呢，这个房子就换了主人了。为什么呢？这家败掉了，房子卖掉了，卖的那个新主人又找他来油漆。再过两年，这个家又败了，又换了主人了。哎呀，他叫这个世间富贵无常啊！
房子还在呀、常常换主人啊。
说明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兴衰不一定的，富贵的不会永远富贵呀、贫贱的也不会永远贫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富贵的时候要修福，希望这个富贵不至于衰下去。你看在清朝，
曾国藩
这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曾国藩做的这个官，在清朝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清朝最大的地方官员是管两个省的总督，他那个官做的呢，管四个省的总督，
真的像皇帝一样的
管四个省。可是他对于他家的儿女子弟那个管教之严，你们念看看他的家训，看看那个家书就晓得了。绝对不能让子弟呀、过这个舒舒服服的公子小姐的生活，不可以。扫地洒扫家庭里面做事情，通通要下厨房，通通自己要下手。家里有佣人，不能让佣人伺候，养成什么勤劳，家不至于败。所以曾国藩他的子孙一直到今天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地位。我们在台湾的孙宝森啊，就是他的后人。这个家庭有教育，小孩有教养，这是真正的有学问，
能够保持家风啊，
好几代都
不衰。
通常一个人呢，一生都保不住啊，中年发财了，晚年败了。我们看这个社会啊，
看得太多太多，
到老年的时候苦啊，没有人伺候，没有人照顾啊。这些现象就摆在面前，
多少人都是
迷惑
颠倒。
追究其原因呢，不肯修福。这个少年中年发达的时候是前生修的福，这一生得的果报。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再修福，不想完了没有。他那个前身修集的不多嘛，所以很快呀、就想完了。如果前身修集的多，大概这一生啊还想不完。前身修集的不多啊，一辈子就想完了。有的短短几年就想完了。这个我们在现实社会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应该要有所警惕呀、所以佛法的功德呢，这个利益是无形，但是这个利益之大了，绝对不是世间呢所能够相比的。经上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语言，没讲错啊。祸福有人以身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
孰能灭除五无间业，所有生世这个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极为成熟，一切恶业皆得消除。那么这是说修行的方法，但是这个地方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在前面一句身心性啊，你呀、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你能不能得到像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功德利益，就看你是不是有身心性。我们也照这个去修学，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足，不要谈身了啊，身子不要，单谈信心我们就不知足啊。所以我们依照这个经典来修学，得的利益不像经上所讲的啊。你要晓得关键的字眼在哪里啊，身心是决定没有怀疑啊，以清净心坚定的心啊，不折不挠啊，这样去做去啊。受持，受持是把它做到啊，每一面我都依教奉行，都把它做到，这个叫受持啊。读诵经典再熟，天天还是要读，说透了都做到了，为什么还要读呢？诸位要晓得，这个读诵啊，利益人天啊。我在这里念经啊，虽然没有人听到，有鬼神听到啊。你每一天在那念一遍经啊，不晓得住了多少鬼神，这个功德利益了你自己看不到，但是这个实实在在。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呢？道理就在自己，别人听到也会受感动啊。你说六祖大师就是卖柴的时候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嘛，他在那里听出兴趣去了，他听开悟了啊。如果他在卖柴的时候那个店里没人念金刚经，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六祖了，就没有他了。这机会碰得巧吗？就是碰到那个人在念经嘛，你们想想对不对啊？他要错过这个因缘，他的机会就没有了、啊、所以晓得这个读经呢、啊、确实是利益人天的、啊、书写是流通经典啊。现在不需要书写，现在我们印经啊，比书写方便太多了啊，数量要大得多了。底下讲说能够灭罪啊，灭除恶业，这就是得点功德利益。是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茶，若这个毗舍舍，若不多等饮血啖肉，助卧归神，悉皆远离。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现在的国王啊，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妖魔鬼怪非常非常的多啊。如果我们对于行愿品确实有深信心，这一切妖魔鬼怪看到你都远离了，绝对不敢惹你啊。你有诸佛护念，有护法神守护的，或是化心啊，清净守护，这一句啊，就是善神保佑你啊，护法神呐、啊，护持你啊，这个心卧鬼卧神决定不会害你啊。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啊。你在这个世间到任何地方都是吉祥。不会遇到灾难。 不会有这一切不吉利的事情出现。底下是比喻说，如空中月出于云翳。云散天晴啊，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天人皆因礼敬，一切众生悉皆供养。这个是讲的增上果报。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入普贤菩萨，俗得成就微妙色身，居三十二大丈夫相。这是讲邓留国，说是这个诵经的人啊，与这个经有深信心，依教奉行，他就像普贤菩萨了，差不多了啊，也是普贤菩萨一类之人。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这个是他的艺术的果报啊。他要是没有往生啊，在这个世间决定是生人天善道啊，而在人天当中一定是生在这个尊贵之家。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恶道啊，这是说他的德用啊。换一句话说，他有这个威德，他有这个能力。啊，他不会啊，这个讲我们讲德行呢，啊，他不会呀受五欲六尘的缠绕。他心地清净，不会为一切恶有牵缠，一切外道也没有办法能够动摇他的这个心智。心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伏群兽，看受一切众生供养。那么这个也是断烦恼的果报。后面一段呢，这是最为殊胜的，这是讲净土的果报，就是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就在这一段的文字上。又佛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这是讲人死的时候情形。六根坏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也不能嗅了，身也僵硬了，这叫六根败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得再亲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能陪你去的。这个主也是的。一切威势啊，你过去在这个世间做大官大富大贵啊，你这个势力也带不去啊，没有一样也能带得去啊。这其界退失，辅相大臣，这讲譬如你做国王啊，你底下有宰相啊，你底下有很多大臣，平常听命于你这样啊，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跟着你走啊。是相马车神珍宝佛藏，如是一切无福相随。简单讲，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死的时候是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的。说唯此愿望不相舍离。你能够带得走的，你这一生呢，以身信心呢修学普贤行愿。这个功德了，你带去了，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于一切时引导其前，这个愿望引导 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啊，这个十大愿带到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愿望的世界。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呢，就与那个世界的业报完全相同。啊，净虚空变化界只有这一个世界的人，全部都是修普贤十大愿望。你也修普贤十大愿望，给他们志同道合，那你死了以后到哪去？当然到那里去了，这个毫无疑问的吧。啊，所以这段事情你念这部经，再念这个无量寿经，你才明白。你把那两个经对起来看才明白。啊，你再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所讲的也是说这个事情。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金刚不坏身的，啊，金刚那么延伸。金刚那么延伸是什么呢？就是普贤菩萨。啊，密宗里面讲金刚萨陀，金刚萨陀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普贤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是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怎么回事情？这志同道合啊！啊，自自然然他就往那边去了。道义。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啊，这些大菩萨我们平常都很熟悉，都知道的，但是没见过面。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统统见到了。啊，现在先闻名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统统都见到了。哎，这见到时候不必人介绍，你自己统统都认识。啊，绝对不会认错人。这慈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啊，所供围绕。啊，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授记。这个修普贤十大愿望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诸位说，通通是上品上身。啊，所以念佛这个念，平常念阿弥陀佛的人，啊，如果念佛懂得十大愿望，啊，以这个十愿呢存心，以这个十愿呢生活，以十愿呢处世待人接物，啊，因为你修这个十愿呢，你就是修普贤行，修普贤行的人就是普贤菩萨，你现在是初发心的普贤菩萨。所以这一部经我们这一次啊，在此地只讲一个大纲，讲一个纲领。啊，我们明年呢，啊，我下个星期二，啊，到美国去。啊，大概在美国我预计住一个星期，我就到加拿大，啊，到温哥华，在加拿大呢讲无量寿经。加拿大两个道场，一个道场啊就一三五讲无量寿经，另外一个道场啊二四六啊讲这个偶一大师的弥陀经要经。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在那里讲完，我预定了大概要一个半月，啊，至少要一个半月，啊，才能讲完。啊，那么讲完之后，美国有些地方必须要去一下，旧金山，啊，洛杉矶、达拉斯、华盛顿 DC，啊，都要去旅行一下。每一个地方呢至少要去住一个礼拜，啊，这样子转一圈呢大概又要一个半月，所以预计三个月回来。啊，回来之后呢，我想我们要研究要深一点深一点。啊，我们来讲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俗套。 别行素抄这个本子，我想大概还可以够用。啊，也是金刚本嘛，这么一册，啊，那就时间就要长。我们连书带抄，详细来研究，大家晓得，互相学用品与我们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纵然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来研究，值得。为什么呢？帮助我们越定往生净土，啊，帮助我们呢，个个人都能修普贤行，啊，所以这是净土经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那么底下这个文呢，我们把它念下去。这是一个段落，各受记礼，经于五数百千万亿那由陀劫，这叫时间之长。佛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道家思想。你看看这个快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给你受记，就上品上生了。一得阿弥陀佛受记之后啊，你马上就可以分身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去上供诸佛，下度众生。你看看这个多自在呀。这样我们才真正明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逃避责任，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要普度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这些苦难的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能力，没有本事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就得到这个能力，阿弥陀佛加持，这些诸大菩萨护念，我们立刻智慧开了，烦恼断了，啊，功德圆满了，能力成就了，啊，具足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这才能够到十方世界去普度众生。啊，正和前面的这三种回向一样。我们今天努力修学是为一切众生，学成之后我们要普度一切众生，啊，绝不要听信别人的这个言论的影响。哦，他说你们念佛人是消极，念佛人是逃避责任，那是他的见解，啊，不要认为他们都这样说了，我还要积极一点算了，我不念佛了，那就错了啊，大错特错啊。不久当作菩提道场，这个一句就示现成佛，啊，降佛魔君称真正觉转法轮，能令佛刹极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界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正上的果报，就是究竟成佛，啊，这是讲的八相成道，啊，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是做道场，啊，实现成佛，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啊，再就是降魔，啊，降伏魔君，嗯，第三个意思就是弘法利生，转妙法轮，啊，第四能够普遍令一切众生呢发菩提心，啊，第五随其根性教化成熟，啊，随众生的根基，啊，应机施教啊。最后一句，这是讲 立业了，无有穷尽的。这个都是修这个法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才能够得到的。幕后这一段呢，这是戒劝，是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法，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与无知者。这就是说你真正能够相信这个，真正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而且能够为别人讲解，劝别人也修这个普贤行愿，你的功德只有佛知道，你究竟有多少功德菩萨都不知道，只有佛晓得，这真正是说到了基础了。是故汝等呢，闻此愿望，莫生疑念呢。你要是听了之后怀疑，那换一句话说，这种殊胜的利益了，你当面错过了，那太可惜了。这应当必受啊，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读是对着本子读，诵是背诵。你像我们近代弘一大师啊，他这个就能背诵。弘一大师早晚扩诵啊，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他的扩诵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专修啊普贤十愿，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他这个本子念得很熟，他可以背，说诵以能持，持就是完全做到，通通能做得到，乃至书写广为人说。书写是流通，为人说是讲义。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富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到这个地方呢，长行圆满了。下面呢是寄诵，寄诵呢是属于重诵。这个幕后一段呢，实在就是儒家所讲的至于至善了。观经说九品。随其品类，随其行业，才能够往生。清凉大师在大疏里头，就是这个经典注解里面说，说《大藏经》里面呢有一百多种，或者是经，或者是论，讲什么呢？修西方极乐世界。都讲的呀，要精进，要勤奋的积功累德了，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经呢，跟这一百多种经呢一比较呢，它是只要念这个经，在这个行法里面不说多了，只要你修一种，你想十大愿望我只修一愿，你要真正如理如法的修学，你就能成就，这个不得了啊！这经上所讲的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呢，皆得成就。这个是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所以普贤菩萨呢，用这部经呢来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 通通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我们在今天看到了啊。那么这个经虽然后面寄诵没讲啊，但是寄诵是属于重诵啊，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的意思啊，所以实际上的意义呢，到这个地方已经讲圆满了啊。好，我今天就讲到此地啊。